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阿贵。
阿贵怎么样？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上次留给自己的难题你解出来了没有啊？
时间过得快，我的难题都忘了。
这个难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那个祝棚节的末日最大之日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哎，他为什么挑这一天讲？为什么到最后一天讲？他为什么又在最后一天讲这样的内容呢？
阿贵以前就 查那个参考书嘛。
对，
参考书就说呢，一般祝棚节的这个仪式的最后是祭司要到那个什么希诺亚池管那个水啊，舀上几瓢水到圣殿里面去做一个什么仪式，但这个呢圣经上没有，所以说我也不敢随便乱讲。
对，上次我们已经批判过了嘛，因为圣经里有这么多好的线索，哎，他偏偏用一个圣经上没有的线索，但是我们姑且就说这个话是真的，他们真的有这么回事。那还是没解答我们的问题，他为什么在祝棚节的末日要弄这个水的事儿呢？
是这样，我现在最烦的就是我儿子整天问我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人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顺服神嘛，他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
我知道嘛，你既然说有道理，我们传道的要有的时候要把这个道理传一传呢、啊，对不对？
听听蒙哥的高见。
蒙哥也没高见呢、啊。第一个高见当然是圣经的高见嘛，
对
吧？在约翰做的讲评，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个腹中要流出活水，活水的江河，四川话怎么讲啊？
活水
的江河是吧？
就是活水嘛，活水。
那江河呢？
江火。
啊，火碎的江火、
那个火是羊的火。
我是觉得你们四川人吃辣椒吃多了，讲话光往外吐气儿，火太辣了。
是，所以现在流行川菜嘛。
当然，川菜吃到最后一定要喝水了。
哎，对。
硬说这是什么道理呢？那你问我的话，我说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将来就知道的事情。因为你看嘛，启示录最后最后最后新天新地，哎，这城内，这新耶路撒冷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啊，这个河对我们发出的呼召在启示录22章第17节，启示录只有21节，你看看写到21节圣经就写完了，在17节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不是跟主耶稣讲的话一样吗？
对
吧，这是最后一天最大之日，祝棚节，真正的祝棚节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不再有眼泪、死亡、哭泣、黑夜，统统都没有了。
当然
是。哎，但是那时候怎么样，你还可以喝，口渴的喝，听见的都该来喝，凡愿意的就来，那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说这是个奥秘。可是你说主耶稣这个做的对不对啊？对呀、
对，他不会做错嘛。
对对对，这太漂亮了，你看看这个跟启示录对在一起一模一样，因为它就是那个生命河，要赐给我们的活水就是从它流出来的。
哎，对，
这样子的话，对，完全符合真理，然后什么都没讲，标准的牧师答案，对吧？我们这样就可以往下走了，因为这听不清楚的不光是我们了，当时的众人听见这话，我们上次也说了，哎呀，有人说这真是拿先知，有人说这个是基督，对吧？人家听这个话呢都觉得很震撼，看到主耶稣讲他自己要能够给你活水，这当然有很大很大的震撼力。但是我们上次也讲了，没人来要水喝，两个赞成票，这个赞成的其实没比反对的好到哪里去。你说真是那先知说这是基督，那是耶稣叫你来喝水，你没来，对不对？但是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哎呦，这是个不断出现的问题呀、啊。
哎，对，身份，
就是凭着眼见，
对，
凭着我们自己的眼睛去判断一下，觉得这又不对，对吧？听他讲话呢，的确很有权柄；看他做事呢，行神迹，可以开瞎子的眼呐、啊，叫瘫痪起来行走呐。可是你看查查他的身份证，也就对不上了。这经上岂不是说嘛？那这些人稍微比较有学问一点，因为他们也知道，对吧？从经上来验证，还不只是说凭着我自己的感觉。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但是，这个耶稣从哪里来的？从加利利来。
对。
其实耶稣从哪里来？其实耶稣生在伯利恒，只是没人知道。
对，为什么他先不亮出这个呢？
哎呀，耶稣就是不亮出这个，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
啊。
就像你很多人回国就带着中国护照美国护照，他遇见恐怖分子他亮中国护照嘛，遇见中国人他亮美国护照嘛。
你说是台湾吧？
你不要这么客气啊。
不是，
你们大陆不是也是这样吗？
在大陆没不承认有那个两个护照。
哦，真的，你们只能拿一个护照。
对对对，
我们台湾是拿两个护照，但是你们说还要再给我们护照呢，我们就说太多了。
是
一个绿护照，一个蓝护照，可以了。你再给我个红护照，哎呀，我不是过交通灯对吧？那我拿哪个好呢？耶稣就是一直没有亮他这个在伯利恒生，这个有意思。假如耶稣真的有个身份证，说我是伯利恒生的，你觉得这些人就会信吗？
当然，按照计划是耶稣要被钉死嘛。
我知道嘛，我们现在是计划以外。
对，我知道。于是乎的这种神的计划是不可能完成不了的，所以说他总是有找个借口了。
这些人呢、啊，其实他心里面呢，他是就是个问号，他不是个问题。
对，
你给他说伯利恒生的，他问你说哪生的？你说客店的马槽里生，他可以跟你说不算，因为你们不是在本乡，
对，
你们只能算路过。
这不在美国的
啊，
美国是在哪儿生的，就是哪的人。在德国的话，生下来你还是中国人，对吧？
哦，在德国是这样子的。
对呀、啊，我就说外乡人在伯利恒生出来的话，也是外乡人的吧？
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想？但是就算耶稣明明白白的摆明了，人家也知道他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不信的还是不信。
是。
在我们这个基督徒啊，尤其比较笃信圣经的啊，六日创造啊，洪水之说啊，像蒙哥这种老顽固就是信这种东西。哎，我们就很有兴趣去找那个挪亚方舟，但是找挪亚方舟呢，其实不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信，因为不信的人呐、啊，这个相信进化论的人，就算你把挪亚方舟拖到他门口，他还是不信。
是啊，
不信的时候呢，自己的思念就会。误了自己的永生。我们的信心好像永远是短了一截，因为你听他说话说这是那先知，看他做事说这是基督，然后你再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呢，哎，他不管给你什么都不够用，还是我们自己的思辨最大，也挺像我们现在中国出来的这些慕道友，让你自己的思想去耽误你信主的时间。你说哪个慕道朋友的问题别人没问过，通通都问过，但是他就听不来。
还有人不太喜欢把被称为慕道友。
那他喜欢被称为什么？
他就过来看看嘛。 他就来做客嘛，给你点面子。你说他悟道，他还没悟了，他不认为自己是悟道。
客店也看不上，马槽也看不上，是不是又走了？哎呀，那一个人这么想，悟了自己还好呢，众人因着耶稣就起了纷争。
对，
争下去呢，其实谁也不帮助谁。这我们传道的时候啊，服侍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不要去争这些无谓的问题。这保罗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说突然败坏听见的人呢、啊，不要去辩论所疑惑的事情。他心里面是疑惑，他不是个问题。老是要去回答人家的问题，没用的，没什么好答的。打完了他还是忘记，因为他那个路边呢很多的飞鸟，今天就算你讲对了，明天回来又不见了，又给飞鸟吃尽了。那这时候众人因耶稣起了纷争，而且这些在纷争的众人呢，其中还有人是被派来的。派来干什么了？说
要捉了他。
哎，
我还以为是这个中间有些人，对，前面是要捉了他们，没人下手，对吧？是差派有人来，
对
对，
因为后面就讲这些人是谁了，差役回到祭司长。
我还以为还有群众跟着警察一起去捉。
差役来的时候也是混在百姓当中，
对对对，
他们预备要来捉他了，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想要杀我吗？”耶稣这么一讲呢，他们就不敢冒尖儿。
对对对。
看百姓的意见并不跟他们统一，他们要光天化日之下把耶稣架走，要生乱子的。那差役是这样，差役就跟这个国内的这个公安其实差不多。对吧，这公安来取缔家庭教会啊，其实不是因为上面的宗教政策，而往往是什么呢，是你们这个做法我不管的话呢，我不过问的话呢，就没法交差了。我不管不行啊，只要邻居抱怨我就得来嘛，你们要是能够做到邻居不抱怨，那我就不来嘛。对不对，我也是拿国家薪水的，我干嘛去什么执行宗教政策，这不是我的事。可是我来办事是因为有人报案了，有人报案我就一定要来处理，这样我就可以干什么，交差。差役也是一样，他们是要交差的。所以呢，当他看见群众为耶稣起了纷争，有人赞成他，有人反对他的时候呢，差役就有这个怎么讲，他就有借口了。
哎，对，
对不对？因为他本来也不是这么积极的要去办一件什么事情，那看见这办下来有副作用，他就不愿意了。可是除了这个众人因耶稣起了纷争，差役混在里面不敢下手之外呢，还有个原因。他们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呢，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对差役说了，这个话还是给我们用四川话念念吧，你们四川做官的人多啊。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你们为什么，你都不像做官的人呐、
没做过官嘛。
你哪会这么客气，你跟我们讲凶一点看看。
他们对差役说，你们啊，对，这么说凶不起来，你们为啥子没有逮他来呢？
为啥子没有逮他来呢？那差役怎么回答呢？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有意思了，差役居然是这样答的。你觉得差役晓不晓得自己这样答会有麻烦？
就看他是，对，你说会降工资啊，会降级之类的。
对啊，会挨官腔啊，因为差役有很好的原因嘛。
对，
众人起了纷争，有很多人是拥护耶稣的，我们怎么拿？
对对对，
他没有拿这个原因出来。
对，那他就是说错了话。
他做差役的，那最会看上司脸色的，他怎么会说错话呢？
那个是受到感动了嘛？
对对对。他回来的时候他真的还在想，这是他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感觉，是吗？
对 对, 对，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圣经里面这个老百姓的话是最正点的。这个群众的眼睛真是雪亮。这个差役对主耶稣的这个评鉴呢、硬是被收在圣经里面的。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这个我们信主之后读圣经不是就这个感受吗？哎呀，怎么就从来不晓得 这个是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话，
哎，
对不对？
对，
以前真的是白读了多少年的书啊，浪费了多少时间，不知道耶稣，没听过耶稣讲话，哎呦，真是。所以你讲的不错，这个差役真的是受了感动的。
对，
他为什么受了感动？那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份证，他的出生纸，他到底是加利利的，是伯利恒的，是照着经上讲怎么样呢？是听别人的意见如何如何，都不是，都不是。耶稣说话，耶稣说什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乖乖，就是这样的话。
对，
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传福音到底要传什么？
就讲些话他们听不懂。
对，听不懂没关系，只要让他看见说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说话，你就赢了。你要把耶稣那些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的话呢，给人家亮出来，不要把这个话变成道理来讲，其实没什么好讲的。你要让他听见，这真的是耶稣在说的。耶稣站起来高声说，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虽然你没看见耶稣，但是你听见这样的话，那个话会留在他心里面的。我们千万不要自己讲了很多的道理，提出很多的证据，把这个站起来讲话的耶稣给他冲淡了，那我们传的福音就没有力量。因为福音的力量不是在乎唐崇荣多么会讲，多么大的学问，讲得多么高深。福音的力量是在于当你讲完的时候，一个耶稣活生生的站在众人面前，那个是福音。传福音是传这个。好了，这个差役这句惊天动地的名言呐、啊，所以你问蒙哥的话，我觉得这个差役后来一定得救了。
那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是吧？
对，他被感动了嘛？
对，被四川老乡肯定了，就没有疑问了。但是当时这个差役讲的话这么真啊，这么实在，这个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有没有反应啊？没有，恐怕是祭司长有比较大的权力差他们去，但是法利赛人呢，哎，讲话讲得快。
对，
法利赛人怎么说呢？
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
你们官长四川话怎么说？
官长就是当官的。
当官的。
当官的或是法利赛人，哪里有相信他的嘛？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这个值得分析分析啊。
嗯。
他的话多，言语多，就过失多，就显出他的里边的毛病。他里边有哪些的毛病，咱们来数数看好不好？
当官的说。就是有权威性，对吧？然后认为老百姓不明白律法，这个也是不对的，是吧？
当然不可能是对的了，是吧？
这百姓被咒诅的，
他们心里面对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对，
哎，别人不如我，
对啊，就是
那个把握，哎呀，那个成见呐、啊。味道可是真呛，人家不管跟你说什么，他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直接的推论就是说你们是受了迷惑。
对，
为什么说你们是受迷惑呢？因为你们得看看啊，有没有得诺贝尔奖的啊，拿博士的啊，留洋呢在信，
是
那些人信呢，那才算数嘛，你们这些老百姓呢、信了就不算数。
对、
当时是法利赛人，他们肯定也知道嘛，圣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百姓喜欢听耶稣，他们信、他们愿意跟从他、那些人，我们这个法利赛人呢、早已经下了定案了。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叫做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明白律法的法利赛人。
是，
我们是做祭司的，那可能不懂吗？对吧？他做牧师，他念过神训，他讲的可能是错的吗？
是
我忘记是怎么回事，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争执的时候，真有人就站起来讲这么一句话。哎呦，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况，说出这样的话，露出这样的味道的时候，那你真的是要替他祷告啊。这个人离救恩很远很远了、只有求主给他一个怎么样悔改的心，因为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骄傲的心是被神所阻挡的，里面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是被撒旦所迷惑的，这个人很危险，很危险呐、但是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了结，因为又出了一个枝节。这个枝节是什么？五十节，
每一宗又立一个地目，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哎，这个话有点，我以前看这个话我老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对不上啊？这个话跟差役回来所做的报告，还有法利赛人给差役打的官腔有没有关系啊？
对，这中间是不是有些跳跃是吧，你是说？
我不知道。
对，祭司长要抓差役对吧？差役呢是消极带过，没有抓对吧？
不是，祭司长要派差役去抓，不是要抓差役。
要派差役去抓。差役交接代工，然后尼哥底母是好像应该是给差役说好话对吧？
就是啊，如果他是在这段对话之中的话，他好像就，当然这个差役可能也没惹多少麻烦，就被打发走了，无用的仆人嘛。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官长呢，他这个气焰很旺啊，现在又一肚子闷气，对吧？派人去抓没抓成。哦，所以看起来这个尼哥底母呢，他不是在参加差役和法利赛人的对话，
对, 对，
而是他直接抢了一步棋。
对，他
这步棋就是说呢，
好像是不是直接在高层里面讲了？
哎，不见得，
不见得。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他可能还是当时讲的，只是说呢，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商量去抓耶稣的时候。不见得是尼哥底母知道，也不见得是尼哥底母在场的。
对对对，有可能。
只是这时候差役回来，他们一个问题问差役，就没想在场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消息呢，让太多人听见看见了，因为他们直接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对，
就像尼哥底母在旁边一听，哎呦，原来你们是要去抓耶稣的。
哎，对，这个这样讲比较合情合理。
蒙哥是个合情合理的人吗？
要想给蒙哥说好话都不容易。
就是啦，哎呀，所以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就提意见了。你们怎么要去抓他呢？对吧？你们派差役去抓，再加上刚才你对差役的这顿官腔啊，就显出来你们已经定了他的罪了。
对对对，
你们是抓他来处置的，不是抓他来。问问的，不像我，我去是三更半夜去问问，请教耶稣，验证一下这到底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不一样，你们已经定了他的罪，就是要把他抓来办了，就是要杀他的。照前面圣经的讲，所以他才会提出反对的意见，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哎，这话也有很高明的地方，因为前面这些法利赛人才说啊，这些是不明白律法的百姓。
对对对，
那你们既然是明白律法的，你们办耶稣的事情，难道不该照着律法办吗？
对，是。
哎，在最重要的关键呢，讲对了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那被孤立了嘛。
在这样的会堂里面，你不说还好，你说错了也没关系，你说对了又说的有道理，引经据典，正中要害，那你就看着吧，这些人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没好话跟你讲的。
是，
尼哥底母所讲的是耶稣，讲的是律法，讲的是我们在办的事，他们的回答是什么？
是对他的人格加以
人身攻击。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头一个字就是你。
对对，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这个是一句骂人的话。
是，
因为加利利是所谓的外邦人呐、哎呀，那离耶路撒冷、离京城很远的地方，你看那个湖旁边都养猪的了。
对，
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这是很凶的一句话。这尼哥底母已经是老先生了。
对呀、是受尊敬的人
嘛，老先生家可能比你有学问呢，你且去查考，好像我没查考过一样，就可知道，好像我不知道一样，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个话已经很多人批判过了，加利利出过先知没有啊？
出过，
出过谁呀、
越南嘛，
哦，约拿，嘿嘿，对对对，是约拿还是这个？是约拿是吧？ Okay, 我不知道
，随机先考察一下。
这很多人考察过了，所以你晓得他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气头上的话，
嗯，
也没有道理的话，也没有经过考虑的话。
是，
但是那一天这场闹剧啊，就这样结束了。
嗯、
第八章第一节其实是点下去写的，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对吧？
嗯、
祭司长。法利赛人派的差役去圣殿里面拿耶稣、
嗯、
祝棚节拿耶稣，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的、
嗯、
啊，耶稣站起来高声说话，众人起了纷争，差役回来交差，反正祝棚节也结束了，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嗯、
我想耶稣的弟兄啊，大概也回了本乡了、
嗯、
啊，那既然这样，阿贵，我们也让听众朋友各归各家，咱们下回再谈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无论在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